种价值主张就是说，比较注重生活方式一个体验啊，这样的一个有这样子一个价值观念一个输出吧啊，那么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去维护了他这样的一个客群还有品牌的这个形象。哦，那这些的话，其实就是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内容。那么所以说，从整个结果上来看的话，基本上 iQOO 它的一个用户转化率是在持续提升的。那么最早25年的时候是在日本地区有试点嘛啊，其实在整个试点阶段的话，它的一个转化率最早的时候只有20%。哦，那么试点阶段末的话是多了48%。那么后面的话，通过一年整体刚才提到的，就无论说是一个品牌营销上，然后还是说这个宣传方面的一些打法的迭代吧，啊，那么其实能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转化率就能提到60%，啊，甚至到65%，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哦，那么此外的话，就是其实，品牌啊和营销啊这些东西，确实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一个底层逻辑也确实是因为它在整个产品端啊或者技术端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投入或者迭代啊，那么来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底层的一个体验啊。那么实际上其实对飞猛无忌来说，其实它当时的一个策略还是说多款技术去做赛马啊。那么你成功了啊，成功了之后呢，会给你更多的一个资源的投入和倾斜啊。那如果说你没有做好，没有投入的话，那么只会相应的会减少这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也是飞猛国际他之前那个交流中明确说的。那么 iQOO 的话，其实就是他一个成功跑出来的一个产品啊，因为其实他当时还是 iQOO，它只是其中平台一啊，其实还有平台二到平台四啊这些技术啊。那么此外的话，一方面就是它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赛马机制来保证它资源的一个高效运用，然后另外一个从整个资源投入的一个绝对值上来看的话，英美烟草它飞沫国际它确实也是高于英美烟草，然后包括日本烟草和这些竞争对手的，从整个绝对值上来看的话也是更高的。哦，那么此外的话，正是因为它有这样子比较高的这种资源的一个投入啊，在选对了技术路线方面之后呢，他们就能做比较快的一个迭代啊。因为确实初期的话，HNB 产品它确实会有一些这个清理啊，然后包括异味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呢，其实还是比较影响消费者使用的实际体验的啊，会提高客诉率。那么对应的话，也会影响企业相应的一个售后的成本啊。那么飞猛国际的话，也是在2017年起啊，那么也是基于它之前的一些客群优势啊，包括高额研发投入优势啊，那么其实对于它整个产品的一个设计，然后包括结构方面，一直是在持续优化迭代的啊，来去提高用户的一个满意度，然后以及品牌的忠诚度啊，这个也是能看到显著的，就是它第一个它单位产品的一个单位设备啊，就是或者说加热器具，它一个成本是在降低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设备销售占它这个总的无烟产品一个比重啊，也是在降低的啊。那么你对应的来看的话，是理论上就是你烟弹卖的更多了，设备卖的越少了，所以说可能对应的就是你整个设备的一个使用寿命或者生命周期就是在变长的。哦，那么此外的话，确实，这些还是，在刚才讲的那范畴之内啊，就是它在整个产品端的话，确实迭代速度比较快啊，基本上的话就是能保持一年一个小的迭代，然后2年一个大的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节奏。哦，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节奏过程中的话，确实能看到它的一个速度会比友商会快些。那么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它在2021年的时候啊，它推出了 iQOO Luma 这样一个全新采用内部感应加热的一个产品啊，那么确实是极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的这种传统的周向加热这种容易烧焦啊发糊，然后包括可能清洁方面都会有一些问嗯。以及清洁方面啊，清洁维护方面这种痛点啊，然后呢， 去很好的一个提高了消费者的一个使用体验，然后包括客诉率也是明显的降低的。核心的话，其实它一个杀手锏还是在21年成功推出这款技术路径对应的产品方面。哦，那么正是由于它这样子一个刚才提到的，一方面它比较重视品牌基因的培养，同时呢又优选了技术路线，然后不断迭代，最后迭代出了一个很极具竞争实力这个竞争路线的技术路线所代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它的一个利润率，然后包括它一个定价，其实是明显高于竞争对手的，那么也基本上是在高端的 HNB 市场里面去站稳了脚跟，并且这个市场份额包括市场的一个位置都十分稳固。那么在口味端的话，当然这个可能和其他的 HNB 产品其实做法类似，都还是很多还是以参考卷烟品牌或者说卷烟子品牌的一个定位然后去推出相关的一个产品，然后来实现对传统用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切换。对，这个是，此外呢，在渠道方面的话，相对来说，IQOS 它的这个门店的话，这个应该是要和它的一个价值主张或者说品牌理念去做匹配的啊。那么其实它线下门店的话，也基本上整体设计的话是比较，具备这种，审美感吧啊。那么其实它整体一个陈列啊，包括很多内容，其实都是和苹果这个的门店其实，有一些对标无论说是这个色调啊，然后包括里面这种装饰物的一些材质整体其实都能看到比较多苹果的影子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他们在这个品牌主张中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表现吧。对，那么刚才还是讲完了就是整个日本市场，然后包括IQOS 方方面面它一个成功的一个路径。那么，如果说我们还要去看欧洲市场的话，那么其实整体来看的话，两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那么就像最早提到的，就是日本市场它是禁止了固化电子烟产品，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固化电子烟产品可以允许你销售，但是欧洲市场不一样，欧洲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他们对固化电子烟的监管是比较松的。当然我们能看到，可能25年开始会逐步会有，会严格一些特别是对于产品形态，但整体大的方向相对来说还是相对中国呀，相对美国啊，都还是比较宽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欧洲其实它对 HNB 产品的话，相对来说反而是更加严格的。然后2023年10月的时候，欧盟就开始禁止具有这个调味或者说具有特征风味的加热烟草产品去投放市场。当然了，就后面的话，其实本土市场的一些产品呢，确实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整个产品特质上面，也是比较好的去规避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因为政策的话，它主要是要求你这个烟草级的产品是不能有特殊风味的但目前来看的话，部分品牌它还是通过推出这种茶基的具有尼古丁的这个特色风味的产品来去规避这种监管上的压力。当然了，它确实口感还原可能相对来说和烟草基产品比确实是差了一些。那么因此我们从整个结果上来看的话，随着整个日本地区它的一个渗透率的逐步渗透率往上的一个斜率在放缓那么同时呢，欧洲地区其实整体监管压力然后包括监管环境都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压或者相对来说强监管的一个状态。能看到就是无论是英美烟草还是飞沫国际，其实他们不同地区HNB 产品的销量的增速其实会出现一定的一个收敛或者说全球其实这个行业的一个增速其实都是在走向一个收敛的。以上的话大概就是关于这个 IQOS 这个产品一个成功路线复盘。那么也感谢各位投资者今天晚上参会。那么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先到此结束。好，谢谢。